感谢主，我们继续这一堂，我发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完了，所以我会大概把第五讲呢讲到这些北美或者华人教会一些乱象啊，我有些已经提到，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呢，这个第六讲保守福音派的回应呢，我主要会集中在芝加哥圣君无误的宣言和解释宣言里面，大家都会讲，我们来一起来研讨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归纳，在北美福音派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会在靠主恩典，希望能讲到最后第七讲这些实际应用部分，我先讲一点，然后下午在第八讲回应问题之前呢，我再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实践的部分总结一下。所以呢，抱歉，这个没有办法全部讲完，但是我想我只能提纲挈领讲重点。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学习宝贵的至圣真道、无误的圣经、你的话语。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灵粮。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无法得救，根本无法过生活，完全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救活了。求主圣灵宝贵师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心态，认识处境，更是忠心至死遵行你的话语。愿你们得其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所以以上我们在讲到几种就是比较流行的这个对圣经无误的反对的看法，我们说到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老自由派19世纪的这理性主义的看法，人本理性挂帅。那这个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很在欧美不是很流行，但它的影响力还在，特别在我们碰到一些用理性来读圣经的人的话，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另外这个所谓的新正统派呢，这个影响很大，对欧美教会到今天，我们说过今天有个 Barthian Resurgence， 就是它重新卷土重来了。华人教会呢，正在因为很多的神学生在欧美的神学院念书之后，他们多多少都受到巴特的一些思想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分辨的话呢，又要留住童年时代他们或者以前信主的信仰，又要就做两面了，又能够继续信耶稣，但又能够接受这一些批判学、新派神学讲法的话，他就只有走巴特路线。这是巴特路线吸引人的原因。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它的根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待会解释一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新福音派呢，就是可以说混在一起，就是比方说解释有限无误哈，圣经里面有部分有错误，有些无误，这是跟老的理性主义的差不多。另外这种功能无误派，就圣经呢，它是表达神的意思，可是它本身的用词的这些圣经本身不神的话，功能变神的话，这个就跟巴特派很相近了。其实都是在新福音派里面也是接受老自由派和新正统派的影响。那第四种，我说这种叫做设计误差论呢，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只是因为华人保守的教员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本来是保守福音派的一个牧者的这个写的这本书，现在写的书啊，这本书叫做讲到这个我说过圣经的难题与无误，他用设计误差来解释，我觉得他虽然动机可能是好的，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让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圣经仍然有错，但是误差呢不影响啊，这也是一种有限无误论，只是把有限无误论，他不说历史科学一定会有错，但是历史科学可以有错，甚至他也举出一些他认为有错，比方所罗门那个同海也是他再一次如法炮制举这个例子，然后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研究圣经，才会有这些错误的误解。设计误差论呢，这是一个现在有人在讲的，所以我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本身没有任何设计误差，因为上帝的话，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好，那这些影响哈，那错误呢也很大。那我想既然这个老自由派可能我想我们觉得因为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很微妙的哈，新正统派就是要去打老自由派的，他对巴特看见这个施莱马赫讲这条东西，结果使人失去这圣经的信心，这他不太觉得在意，但是他发现自由派使得理性主义使得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巴特觉得这就不对了，他觉得我们应该仍然要信上帝，对上帝有信心，但是呢 我们可以对圣经没有信心，可是要对上帝有信心。他就想挽救这个情况，所以他打说老自由派死的人觉得什么呢？就是离弃了超自然的上帝了。那巴特说呢，我们还是要相信超自然上帝，但是呢我们可以不顾这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啊，所以他认为圣经错误百出，但是没有关系，但圣经仍然可以变成对上帝的一个见证，在神人相会的时候，虽然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他认为这样可以保住基督教超自然的部分，就牺牲了这一个基督教的客观的这个事实的真理。那他对二十世纪的这个所谓新派神学有很多很多种哈，但是主要是新正统派是统领啊上半旗，啊后来有这些比方说保罗Paul Tillich 还有这个布特曼啊解神化，这些称为是新叫做新自由派 New Liberalism 啊，他们其实不管是新正统派或是新自由派哈，他们都是根据二十世纪的这个上半期流行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架构啊。那这个存在主义的架构其实还加上原来的理性主义，就是这个包括有康德这个 Immanuel Kant 这些所谓唯心论这些讲法呢其实都混在，就像我说现代跟后现代不能严格化，后现代不过是现代运动到末期的一个产物。同样这个新正统派呢，表面上是要去打这个老自由派，事实上其实跟老自由派走路线是差不多的哈，可以说是一个后来的发展的结果。所以呢，由于这个卡尔巴特派，这个新特别卡尔巴特对，因为他说他相信耶稣，他相信耶稣肉身复活我讲的例子，他相信这些，但是呢，他都重新予以定义了。那这个重新予以定义的可怕就在于说，让人觉得他还是很有信仰的。问题是呢，他牺牲了和不信圣经是上帝的这个启示，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启示，这带来很大的危险祸害哈。就是变成说，你有一个主观的经历的信仰，可是你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有个比喻就是说，你不断的印钞票，可是你银行里没有，这个国家银行里没有放黄金做准备，就说你不断印钞票啊，当然花呀，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等值的黄金在这个国家的这个银行里面作为，不然大家都要兑现，都是当钞票没有黄金做等值的这个预备的话，谁敢用这钞票啊？我印一大堆钞票，政府没钱印钞票，大家花到最后。好，对，如果你有经济学观就知道钞票不能乱印的，你没有等值的这个黄金在那边做准备的，做 reserve 啊。好，那简单来说，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因为弟兄姐妹的这个情况需要，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实际上的运用啊，所以这一方面就觉得不是这么重要。不过我觉得我们当中既然有些同学学过神学了，而且你也碰到这些，我不如只讲一下这个这些基要的这个，所以这个 root issue 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卡尔巴特的这种新正统派会流行在英语世界，甚至开始华人教会开始有人在有意无意的传讲啊？那从这些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发现这个包括现在一些新的运动影响华人教会，叫比方说保罗新观点啊这些东西都是背后都有这些问题存在。那有时候你看它整个里面呢，其实万变不如其中，就是不离其中，就是它都有个 pattern 一个基本型。基本型就是人的理性或人的经历挂帅，那只是各种不同的组合之后产生这种各种不同的所谓各派的神学，包括在圣经神学方面的这些应用，这些新派神学或者保罗新观点等等，这些大家都要小心的哈。那首先举个实际例的说明这个新正统派卡尔巴特。卡尔巴特当他第一次到这个，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到美洲来的时候呢，在1950年代的时候大概呀，他来的时候就是他，所以大家都开大会，各大神学院的啦，这些赶上时代的都参加了这个基督教杂志报纸参加有个他一个公开的 public lecture 啊，讲完之后他开始像这种 conference 啊，有问题讨论时间了。那刚我们提到 Carl Henry 啊，就是这次的老师叫 Carl Henry， 他写的书。Carl Henry 呢，他也参加，他代表的 Christianity Today。他是这个总编辑去参加的，所以时间到问好了，他就问的问题了。他请问卡尔巴特这个先生，那你相不相信啊？你认为他这样，你认不他很厉害，他知道这个巴特讲，他就问巴特这个集中要害的问题，他不会问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肉身复活？巴特当然说相信了，他知道巴特会给你一个 redefinition 重新解释，他就说他的问题问的很妙啊，他怎么问？他就说卡尔巴特先生，请问如果耶稣复活 就如果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那在坟墓里面我们摆一个 camera 啊，照相机或是 video 是摄影机的哈，录像机哈，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会不会发这个照相机或摄影会录像机会不会拍到什么东西没有？那这个问题是很厉害，就是因为巴特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不记得跟你们讲了，他应该讲过，他相信耶稣复活，但不在时空领域里，在另外一个超时空领域里面。所以这样说来，时空领域里面你可以用照相机来拍，超时空的话你就拍不到。我们刚刚不是拍照了吗？对哈，啊，那拍照就纯正了，对不对哈？好，那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一针见血，很击中要害。请问巴特，你要说清楚，你相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可以用照相机或是这个录像机拍到一些变化？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记得约翰福音说到，刚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天早上，那妇女们到坟墓去看，坟墓空，对不对？回来告诉门徒，门徒赶快跑去看，那约翰跑去了，彼得也跑去看。约翰福音说，看到坟墓里面空了，然后看到裹尸巾啊，这包围身体裹在一处，然后另外裹头巾在另一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啊。那原来犹太人埋葬这个先高抹尸体，他埋葬是放在这个洞穴的坟墓里面啊。那这个用100斤的尼哥底姆带来香料，用裹尸布缠绕，把这个从脚到脖子是一块一块的布，一直这样缠起来的。因为头部的形状比较特别，就另外有块裹尸巾呢，就是把它这样包起来，所以裹头的这一部分跟裹身体部分是两块不同的布。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就是说他会被醒过来之后，他开始把自己布这样解开来啊，然后就啊，之后再把还要走出去的，再把这个卷好放在，不会的，对不对？没有人会这样做，你也想也知道是不可能。所以那个裹尸布是夹着这100斤的香料，所以有重量，所以你这个很难描述，有点像那个金蝉脱壳一样啊。这复活的时候，他的大能就从这个裹尸巾捆绑就出来了，对不对？就突然间，这个裹尸巾裹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身体就不在那裹尸巾里面了，就 empty 了。然后这个裹尸巾里面有香料，它就会稍微沉一点下去，就是你看到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就是那个裹尸裹出那个人形的样，它就会有塌陷塌点一点在一处。那裹头巾呢，因为整个身体已经复活了，所以不在这儿，那这裹头巾就落在另一边，这必然的嘛。你要了解这个经文记载的这个含义，就总而言之，所以当如果你真的放一个 camera， 假设你能在那个时候有照相机里放的话啊，或者有一个录像机的话，你会拍到什么？突然间这个原来耶稣的身体在那个裹尸里面，突然间耶稣复活了，然后这个裹尸巾这个身体的形状就咚塌陷下去，对不对？然后裹头巾就掉在另一个地方，这是必然的。所以你拍照或录像一定看到一个变化，对不对？所以卡尔巴特就问了这个，对不起，卡尔都是卡尔啊 ，OK 啊，卡尔 Henry 就问了卡尔巴特说，那么请问放个照相机、录像机会不会拍到什么变化？那明月，你说 yes or no 就知道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真的身体复活在这时空里面。来，如果你说拍不到变化，表示耶稣的身体没有真正复活，他在另一个超时空复活，他身体还在这里啊。如果你说他的身体已经不见了，不在这里，那表示你承认他的时空里复活了。这个问题就是让他没办法逃避的啊。巴特是非常聪明的，这个我说老什么巨猾了哈，那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是要。就来又来弄他的这个神学了，他就说，因为问问题他很有礼貌，就我是 Carl Henry of Christianity Today 哈，我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我请问你这个问题啊。然后卡尔巴特就先想，因为碰到敌人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胜过他的时候，卡尔巴特就用了这个 If you cannot convince him， confuse him 啊，或者挖苦他一下，说，巴特就回答了，对不起，请问你说你是。Carl Henry of 什么 Christianity yesterday？ 你懂那意思吗？就说你所讲这个，你要强调耶稣肉身复活在时候，是老的基督教，是 yesterday 的基督教讲的东西。所以哦，请问你是不是 Carl Henry of Christianity yesterday？ 挖苦他，因为他是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叫今日基督教杂志的总编嘛。那我们的 Carl Henry 也是不简单了，不是省油的灯哈。他回答说，他知道巴特在挖苦他，说，我是这个 Christianity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哇，他这样讲，到前面巴克挖苦他，大家就笑了，然后他这样讲，大家哄堂大笑啊。然后巴特知道他也没占得什么好处，他就对不起，我是故意幽默一下。然后他就回答说 ：“No， 你的 camera 拍不到任何东西。”好了，那这记者们就大爆炸，看哦，卡巴特终于 announce 他的 final no， 他被意思说被问承认了，他不相信这个 camera 照相机录像可以拍到耶稣复活有这个分别的变化。好了，所以那这就是卡尔巴特可怕的厉害的地方，对不对？他说他相信耶稣复活了，可是不在时空里面。那跟你不相信耶稣复活又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呢？换句话说，巴特把他的信仰完全放在主观的领域里面，不放在任何客观历史事实里面。这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说来呢，另外有两个要负责任的人哈。第一个叫做 Immanuel Kant 啊，就是康德是19世纪有名的大这个哲学家哈，学哲学没有办法不学，不知道这个哇，这个要花不少时间，不过很有关联性，我讲一下啊。这个理性主义发展呢，经过这些无论是后来经过经验哲学的批判，比方特别有一名叫 David Hume， 大家知道是18世纪的苏格兰的一个休谟怀疑论者 David Hume。Hume 是他怀疑的很可怕，他就说啊，你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存在，不过是你今天看到太阳升起来，明天他会不会不知道，到明天看你才知道。所有的这个你说的是客观事实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你根据你过去经验观察累积的结果，不一定是事实。你不能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从那边升起来。好，所以休谟这个怀疑论就打破了这个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不过他说你先证明因果关系给我看，他说因果关系不存在的。那理性主义主要就依靠因果关系判断因果，对，你没有因果关系你根本就不能做下面的判断和推论的嘛。所以休谟这样讲呢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那这个细节的这个论述我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有兴趣的话下午中午其他时间我们再讨论哈。我只讲得很快的，休谟其实他是用了因果关系来想要说没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否定因果关系，是因为他说他举了一些例子，所以你看，所以是没有因果关系存在，那不是一个因啊一个果吗？所以他很 tricky 啊，这都很 subtle， 这些人就是很诡诈，就是说他用因果关系否定了因果关系。事实上当你在叙述讲话的时候，我们都有因果关系，我讲完这句话是因，下面一句话就是果了，都有关联性，对不对？所以但是休谟问的是说他否认有因果关系存在，他纯粹是你经验观察，不能证明他本身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问题在这里，你讲这句话本身因为你观察结果，你结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你还是一个因果关系啊，这是他诡诈的地方啊。 anyway， 那结论就是，所以当休谟这样说，大家没有话说，他讲的有道理啊。是啊，我只能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边出来呢，除非我活到明天看到才知道啊。好，那过去不过是我的观察得到的结果，不一定是事实啊，不一定是有根本的事实。所以这样讲的话就破坏了理性主义科学研究的根基了。康德听到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休谟说的有道理，那就是对于这个万事万物的客观事实的真相，那个绝对的真理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知道了，因为你在观察，你怎么确定是这样的？甚至不能提供因果关系的根基在哪，所以他就说休谟说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科学哲学研究。原因可能他说是这样的啊，休谟你说的是对的， the thing itself 就属于物质身，哲学上讨论这个哈，这个是这个客观的实、哦、中文很难翻译，这个叫 noumenon 的实在界啊，就是说真实界好了，真万万是的真相没有人可以知道，因为在这看因果关系找不到因果关系根基在哪，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休谟说是对的，但是在我们观察的现象界里面的 phenomena 现象界里面，你的确看到因果关系，对不对？我是因为我吃了这个饭，所以 我有力量，我不是这个办法就没有力量，这是事实啊。我坐飞机来到这里，我不坐飞机就不能来到这里，这些都是事实。我要先订机票，要你先邀请我，让大家都准备好，要开车开一个小时来，都要有这些准备因才有这个果呀。所以在现象界里面，当然可能明天你开车开一个小时也到不了这里，不一定，因为你明天你还没开车嘛，啊，就是休末假。但是现象界里面，我们从过去观察现象得到，的确是有些因果律，就因果关系可以用在我们的 phenomenon 现象界里面，但不能放在真实界里。换句话说，康德承认休谟说的有道理，但他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做科学，我要挽救科学。康德说好了，因果关系在现象界里面，但真实界是什么呢？ I don't know, we don't know, 没有人可以知道了。那康德这个讲法呢，就影响了施莱马赫的理论。所以施莱马赫说，既然这个真正的那个绝对终极者是谁， Nobody for sure knows, 但是呢我可以心里有一个对终极关怀、终极渴慕啊，我有个绝对 absolute dependent, 我有个绝对依靠的心，在我的这个我能体会的现象里面，这仍然是可以，这叫宗教。所以施莱马赫为了保护基督教免得落伍，经不起这些怀疑论打击，说所以基督教信仰是现象界的一种宗教现象。所以他说其他宗教也可以啊，但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啊。所以施莱马赫受了康德的影响，这种讲法，就康德是所谓 idealism, 所谓这个观念论或者这个唯心论，就是这样说，你的一切只能在你唯心里面来观察，你的 idea 里观察啊，这个理想理念你在想，但是不是真实的 the thing itself, 这个绝对客观事实呢？ We don't know, 也没办法知道。所以这个从此之后哲学的研究就这个分水岭了。以前理性主义是说你还可以用理性找到客观真理、事实真理，康德是说他接受 Hume 的怀疑论，就说今天你没有办法找到客观绝对真理的，你只能在现象界里面来做你的研究。所以康德认为他救了科学，所以把科学就放在现象界的研究里面了，所以这个那施莱马赫把宗教放在现象界里面，至于绝对真理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这老派的这个自由神学是从这里开始，用人的理性来分析这个圣经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人写东西，不相信上帝绝对的真理了。好了，这一派的这个说强调人的理性经验观察是等于是上帝一样。所以老派的自由神学，人没有罪性啊，人只是受到不良的环境教育，讲改造社会、改造道德啊，就可以让世界更好。但第一世界大战打碎了这个破梦，就是人的理性跟人的神，因为看到大战的时候，大家用了人类理性发展的科技和互相残杀，所以老派自由神学就下滑了。这巴特在这个二世上半期这个早期就写了一本叫罗马书啊，这个注释就开始，他说圣经宣称因为这个超然的上帝。好啦，所以那巴特就希望恢复人们对上帝的信心，但不需要人们恢复对圣经的信心，因为他接受了康德这个讲法。下面还有影响他的18世纪的这个康德的讲法，到了19世纪之后呢，另外一位就 Søren Kierkegaard, 就是齐克果，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鼻祖。理性主义是说我怀疑，我用我的理性怀疑，我经验去判断，我怀疑所以我存在，那个我思故我在意识，这个名言是理性主义的口号，这个标语啊，这个 slogan, battle cry, 就是我思想我怀疑所以我存在，这意思你要用你的理性去怀疑所有事情，怀疑政府，怀疑老师，甚至怀疑圣经，怀疑上帝，但是你千万不能怀疑你的怀疑，你不能怀疑你的理性，这是理性主义自己的这个致命伤了啊。好了，那到了这个齐克果的时代呢，齐克果的他存在，他开始发现人们不是用理性来守住这个所谓 status quo 现状啊，人的理性你不能用你的理性来主宰，实际上你的理性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你必须承认人生是荒谬的，很多理性不能回答，它等于是一个另外一个反弹到另一个极端去。所以呢，理性主义说是我怀疑所以我存在，对不对？所以齐克果的存在主义的口号等于说我荒谬所以我存在，你懂的话，因为我是荒谬的，我不是满于现状，所以我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存在。那这个叫我荒谬所以我存在，就是说越荒谬的是越真实的啊，这是一种反理性的运动，你可以这样。但是呢，我举一个例子，配合我们的主题啊，讲到圣经。 齐克果写了一本书叫 Fear and Trembling， 这本书很有名，恐惧和战惊，中国大陆很畅销，这些文学院的这些博士班硕士都读这本书。你们有没有读过恐惧与战惊啊？啊，感谢主你没有读过哈。Fear and Trembling 这本书他特别讲以亚伯拉罕创世纪22章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的例子。他说了哈，他说这个亚伯拉罕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他在荒谬当中。什么荒谬呢？那就是上帝明明告诉他说，从以撒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让天上的星海边沙那样众多。现在上帝就对我亚伯拉罕说，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你所心爱的唯一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在摩利亚山的祭坛上。这两个不是冲突的吗？以撒死的怎么能生出天上的星海边沙那么众多呢？上帝已经应许说要从以撒生出这样多的子孙，现在又叫我把以撒献上，这两个是冲突的，是荒谬的。但是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是真实的。亚伯拉罕在那个存在里面，所以存在主义出发点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是荒谬，也因为是荒谬，所以我们存在是真实的。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我觉得没关系哈，那这也是正常的。那真的相信这样的人就很可怕，所以存在主义者很多最后什么沙特啊，什么都自杀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荒谬，荒谬最后是自杀了。好，所以越荒谬越真实。那这个解经就是说，哎，你要注意，还有些华人教会的这些学者或有些人，他还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强调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面临一个荒谬的一个挣扎，他不知道怎么办，在荒谬中还决定把以撒要献上，那看他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信心就是去面对接受这个荒谬的事情。有人还这样解经啊哈。那卡尔巴特他的理论架构其实主要是存在主义的。二世纪这些新派都是要存在主义，那主流的神学就主导了这些新派神学解释。所以巴特就为什么会说圣经是错误摆出一本书是荒谬的。上帝能够使用这个真实的荒谬达到他这个启示的目的和人相交，就所以呢上帝使用的错误摆出的圣经来传达他的信息，让亚伯拉罕让这些基督徒跟上帝相遇，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上帝，这才是神迹啊！上帝使用一本错误摆出的圣经来启示，这才是真的神迹。那我们要问了，上帝为什么不能用一本毫无错误圣经来启示？这岂不是更大的神迹吗？啊 ，Anyway， 他之所以会强调说上帝可以使用圣经是荒谬的来启示人和神相交的记录，那正是因为齐克果所教他就是越荒谬的越真实。You get the point？ 为什么他会你会觉得这巴特怎么这么奇怪，脑筋怎么糊涂了？怎么圣经错误摆出还可以作为启示上帝的一个媒介呢？那是因为齐克果给他的一个存在主义观念，越荒谬的越真实。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巴特可怕就在这里，所以就说这些传到最后到今天，新正统派吸引就是说，你可以信你的上帝，信你的耶稣，在那个真实界里面。你是没办法，别人碰不到你的，好吧？批判学随便你批吧哈。这个新派你讲什么，我们都在这里做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有饭吃活下去。但是我的信仰在这里，所以这里叫做历史上的耶稣，在现象界里面也叫信仰上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你永远找不到了，这现象界里面资料也不够，但是信仰的耶稣随便你爱怎么信都可以。这个我的信仰，我信仰耶稣。批判学神学你们讲什么是你们的事，你怎么解释的，我的信仰没有人碰我。这就是今天有些人心态，我不管你说圣经有误无误，那跟我没关系，我的耶稣就是放在我心里，我信他，我爱自己怎么信谁，别人管不到我的信仰，可以没有客观事实根据。你不少信徒是这样错误的观念的、啊、但是问题是你所信仰的救主耶稣，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主进入时空历史的真实客观的启示的话，你的信仰是空的，是荒谬的。巴特说这样才最棒，齐克果说好，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越荒谬我就越去信吧。信心是这样子吗？信心是确实可靠的，信所对象、啊、信心对象是确实可靠，要不然这信是迷信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是实底，是确据，信是 assurance and certainty。 圣经第一次出现信这个字是在哪？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主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他算他为义。你知道信那个字的希伯来字根是什么？我们说的 Amen， Amen 这个字从信这个字来的。 所以希腊文也用阿门这个字的。今天中国记得也讲阿门，记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原文就是阿门阿门 I tell you。 我说何何本翻得很好，真的很棒啊。耶稣说一次阿门 I tell you， 中文就翻译我实在告诉你。如果是耶稣说两次阿门阿门 I tell you， 他就中文就翻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翻得好不好啊？一次就用实在，两次就实实在在。我只是举着何何本这个翻得很有意思啊，很有很棒很好。所以卡尔巴特解释信心，根据奇克果讲法，信心是相信荒谬这个世界的真相，甚至那个实在终极，这是荒谬的。所以奇克果的问题在于最可怕的就是，他不只是说亚伯拉罕落在一个挣扎里面，是一个荒谬的情况里面，在人看是荒谬，是不是？上帝要我的儿把我儿子杀了献上，又说我的儿子会升上天，海天同庄，我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荒谬，可是我一定要信。所以奇克果说那个有没有好像信心的跳跃，The leap of faith， 就是这个意思，跳进荒谬中，在荒谬中你要做一个抉择。好了，那奇克果没有讲的就是他忽略是他带来的误导什么呢？在人是荒谬的，奇克果说在上帝也是荒谬的。对，上帝越荒谬，上帝就越真实。好可怕的魔鬼给他的思想，对不对？我们会说不错，亚伯拉罕甚至约伯落在那个这个被试炼或者试探当中很痛苦，在人看来是很荒谬的。约伯的太太说你干脆咒诅上帝死了算了，对，一日之间全孩子都死了，全产业被夺，然后他就生病，从头到脚长疮，在炉灰中披麻打着那个刮自己的疮啊。他的朋友来看他，是不是静坐不言七天，他的妻子说你干脆死了算了，咒诅上帝。约伯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失恋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末了必在你在地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虽然他里面有痛苦有埋怨，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出生的日子，我母亲为什么要生我，但他从来没有去咒诅上帝。他很多问题要问上帝不能解释的，但是上帝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我以地上是问你，我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曾进入血库吗？你真的明白这些世界，你连地上是都明白，你只能明白天上那里。我们知道约伯遭受这些试炼是因为第一章讲的撒旦来试探约伯，还控告约伯，约伯在上帝带领下去接受撒旦的这个试探，对上帝来说他要试炼约伯胜过试探。你到最后约伯知道上帝的回答，我说知道是知道上帝回答他，上帝爱他，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亲眼看见。但是约伯记到第十四章结束的时候，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约伯知道第一章发生的事情，意思他离开世界了，他一定不知道天上曾经发生过那一幕是他在地上受苦的原因。我要解释就是说，奇克果和巴特犯的明显错误就是说，他把天上地上混在一谈了，对人来说是不明白是荒谬的，但是对上帝来说不是荒谬的，上帝有他的旨意计划。所以今天你遭遇苦难，你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待我？你会可能觉得荒谬，你可能会听奇克果巴特这样解，但是你要知道，在上帝那里，约伯知道我的理在上帝那里，上帝那里一定有答案。所以奇克果跟巴特的问题在于说，强调这个荒谬的存在，把上帝跟人摆在一起了，但是对上帝来说不是荒谬的，对上帝来说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好，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来献以撒呢？为什么在人看来好像他给了两个命令是相冲突的呢？给你知道哈，虽然奇克果这样描述亚伯拉罕是恐惧战惊的啊，最后他拿刀不能不做，因为上帝叫我这样做，可是我又实在下不了手，这是描述啊，好吧，就信上帝吧，就下手吧。这个描述是人为的导演 drama 的解释，是戏剧的解释，这不是圣经的真理。亚伯拉罕心里是有恐惧战惊，可是不是奇克果这样描述，也不是今天这些布道家培灵家讲的。因为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心上以撒，因为他知道他相信那位人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的解经很清楚，他说现在我不明白吗？上帝叫我告诉我以撒从他所生才是我的后裔，天上下面才能走多，现在上帝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合在一起解经来看，那结论必然是上帝要我献上之后啊，以撒死了，上帝要从死里复活啊， 那他就可以生出天堂海边这么多。所以上帝的话没有终极的矛盾啊。所以亚伯兰知道这个，他因着信心把以撒献上，没有说他因着恐惧伤心把以撒献上，所以他知道上帝能够叫以撒从此复活。这个解经对我太漂亮了， marvelous， 就是说是亚伯兰的解经，上帝告诉我以撒从他生的海边杀心上做很多事情中，我又重复了啊，上帝也告诉我要把以撒献上，我就听上帝的话，虽然在人看来是矛盾的，可事实上绝对没有终极本质的矛盾，他就献上了。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真正的经历以撒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了。以撒本来是要死的，但上帝预备那个那只羊代替了他。我们去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你注意，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第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是我明白了亚伯拉罕他面对这两个命令，但他心里是怀着信心，甚至欢喜领受应许。请注意看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儿子是死里复活的经历，对以撒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适切，对有这次我们讨论的主题，我盼望能记住。而且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是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这是真正的信。所有以信为本都亚伯拉罕之中，我们的信要跟亚伯拉罕信是一样的，这是唯独因这样信靠基督的心才能称义的。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而活。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The righteous 一人之所以成为一人，是因着信基督的称义，因信称义的一人继续因信而活。亚伯拉罕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对他来说他没有解经的矛盾，他相信圣经完全无误，他相信上帝的两个命都是完全无误的。那不像有些新派，亚伯拉罕讲一句有一个是对，那另一个是错的，你就知道这个背后就产生这种新派的神学观念出来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的是，所以大家问我说这个圣经无误的实际应用，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当你读到两段经文觉得好像有表面矛盾的时候，你怎么看？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我相信上帝的话都是对的，虽然现在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基本已经明白了上帝这样做应然的美意，因为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好，亚伯拉罕因着信，那其实我们在已经解经，我们说从我们所有的经文都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与人后裔，那打破蛇的头，所以整本圣经的启示都是以与人后裔基督耶稣为中心，他的死复活中心。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经文，我们光解释做啊，要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信心之他怎么挣扎，他怎么那这样解经，你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一半。如果你讲这段经文，告诉你姐妹，所以大家要信心一下，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你只讲了一半，因为你没有讲到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如果不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那个信心就很痛苦，像挤牙膏似的，表示亚伯兰忍耐啊、挣扎呀、恐惧这样的经验。但这段经文以基督为中心看的话，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些经文所使用的字，你给你清楚，你要把你的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但你说这话啊，是你所爱的，要为独生子。那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呢？一千年之后，亚伯拉罕祖前两千年的人左右人，一千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再过一千年，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交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十字架上，摩利亚山啊。所以在这主耶稣受死十字架上的两千年前，上帝首先借着在摩利亚山要亚伯兰献以撒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也告诉我们这个献祭赎罪的真理，那就是若不流血罪不能得赦免。第二，这个救赎是代替性的救赎，那只羊代替了以撒被献上的生命，对以撒得以存活。所以其实段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不只是告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挣扎，更重要是告诉我们神预告我们他在 2000年前的主耶稣降生的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他已经彰显他把他的爱子耶稣为了我们交出来，他也必定叫他的儿子从此复活，而且他的儿子就是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个羊羔。所以那段经文的关键上要说上主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以乐 The Lord will provide， 原文那字主耶和华必看顾， The Lord will see to it， 主再看顾，主必定供应，主必成就。这段经文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因此圣经无误，圣经完全无误，因为它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果有人胆敢说圣经有错，那那段经文就对耶稣无法做出无误的见证了。所以你否认圣经不是，你不相信是完全无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全信靠基督了。你就落在奇克果巴特这种人里面，圣经错很多，但是我就相信我的主观里面的耶稣。那你主观里面耶稣不是圣经所启示者道成肉身进入世界，死在十字架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完全误的何等的重要，影响我们基督全面生活。所以我刚刚举这例子来看，所以说小心啊，这两个思想影响了各种不同看法啊。巴特是最明显的，第一个就是说把强调我的主观经历，那我信我的耶稣，这个实在界这个真实界就是这样了，没办法去讲了，你不能来控告我的信仰。但是呢圣经啊，客观历史事实科学通通可以有错啊，所以把主耶稣送到了这个真实界里面，但历史上有没有耶稣这个人都没有关系了，很可怕。这第一个哈，这第一个巴特犯的第二个错误，他用了奇克果的，越荒谬越真，所以圣经越荒谬啊，这个圣经可以做一个记录，做一个见证。上帝他只是他没有说上帝也是荒谬的啊，所以我们跟上帝关系很荒谬的，荒谬存在就是强调你用主观来胜过那个客观里面的荒谬。实际上对上帝来说没有任何荒谬，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科学，他的旨意是 perfect。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所以如果避开巴特所犯的错误，就是记住他的根是这两个根，康德的和奇克果的。今天所有这些新派神学否认圣经无误的，或多或少各种这种四种讲法，都是或多或少把康德和奇克果东西弄在一起，然后这个这边取一个那边取，就混在一起产生不同的看法。那个为什么设计误差论呢？因为他不相信上帝能够赐下一本完全无误的圣经，他用人的想法，用人，所以无论是康德的 idealism 这唯心论观念论，或奇克果的存在主义，都是用人的理性经验去想上帝，因为上帝跟我们是一样的，上帝也要讲理啊。你们听有人讲这句话，上帝也是超越到这个地步，是超越客观之变荒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基本认识就是结论啊，结论基本认识圣经，我先讲 4.3 哈，这个待会好吗？待会帮我把它讲完好吗？待会我们有这个回应的时间哈。那在这个我们讲义上呢，如果你要看的话呢，就是在第四讲的这个第四的结论呢 ,4.3, Basic Understanding 基本认识，这是也是我们的结论哈。我已经讲到从彼得和亚伯拉罕学功课了哈。彼得的功课是什么？彼得他知道耶稣是真的，他知道耶稣讲的话，他信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当那个困难来的时候呢，逼迫来的时候，他可以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发誓我不认识他。所以有一些心里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碰到这些困难挣扎的时候，他就不敢说了，他怕说他的心中想法之后，到时候大家不喜欢他，那就失去了饭碗，失去神学院的教习，失去教会里面，大家都不觉得这个重要。你坚持圣经完全无误的话，你是不是真正坚信圣经完全无误的？没关系，我有不同看法，我可以接受。在最后那第三次，我决定相信，我可以接受圣经有误的看法，和他们一起同工合作。那跟彼得没有差很多啊。所以这里有两个类型啊，你要效法彼得呢，妥协呢，保命呢，还是愿意效法亚伯拉罕，愿意把他所心爱的儿子交出来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正是上帝要把他的爱子耶稣就为我们交出来。好， 结论基本认识，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宣称它是完全无误，因为它是神的话。虽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解经的难题，但是我们要深信主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心功课。亚伯拉罕、约伯都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再来第二，写作圣经的上帝是创造万有上帝，所以圣经和真正的科学历史是不会有冲突的。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所以他的护理，我们知道这个创造的上帝、护理的上帝和写圣经的上帝是同一位，因此圣经和真正的科学历史是不会有任何冲突的。无误，圣经无误，完全无误是和生活语言是可以相融的。圣经用生活语言来启示我们写作那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事情，也仍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解经要小心谨慎，引经解经，不要乱解圣经，那千万也不要变成科学解经啊！有人科学步道可以解，那其实应该用圣经来判断科学啊。那当然圣经本身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但圣经所论到有关科学历史任何部分也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福音就在历史中啊，道成肉身，主耶稣来到。那第四呢，圣经无误与我们基督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我刚刚讲过。所以当亚伯拉罕面对圣经无误、神的话语无误，虽然是两个看来是不同的命令，神的话，但是事实上这说明亚伯拉罕他不只知道神的话是准则，他也不只是看到这个现象，的确是要在那环境中把以撒献上。以撒会死，但以撒也会复活的。更说到我们的信心内在，我们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真正信靠上帝？当我们谈到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要不断问我们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我是不是真的已经正确了解经文？第二，我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问题何在，处境的问题何在？第三，我的态度是要忠心顺服，还是悖逆？我是要像顺服主话语的亚伯拉罕，还是要像不认主的彼得呢？第四，我是愿意聆听接受圣经的话呢，即使我的本性老我是不想顺服的，觉得就很难受的。虽然这个时代的精神大家都是看圣经为反，但是我愿不愿意靠主恩典听从圣经的话，遵行圣经的话？第五，我的信仰生活是全方位全面照着圣经来遵行神的话。结论，彼得三次否认主，亚伯拉罕真心信靠主，当亚伯拉罕有个学习过程，但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不要犯彼得的错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刚刚以上所就说，所以信心是整个人对基督耶稣的委身投靠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信心包含了这个新造的人的在他的悟性上真理的这种渐渐更新，有真理的人也有圣洁。所以我们不反理性啊，但是必须新造人悔改的，因为旧人理性会用凭外貌肉体认基督认人，错误罪人就是错误使用理性，所以犯罪得罪神。新造人是理性也重生了，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顺服神的话语，正确使用理性。所以亚伯拉罕使用了上帝给他的这个训练，他正确使用理性，相信以撒从死里复活，他才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样说来，以上所讲的不要误会了，信心不反理性，但是信心包含理性在内。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讲了理性层面，他对上帝有真实的认识。那他说我也是这个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这个深信代表是情感上的皈依，还有交托 trust， 所以这个理性上的认识清楚，情感的皈依跟意志的交托，宗教改革以来回到圣经讲的信心的三要素，就是理智上的真实认识、情感上的皈依和意志交托，这叫完整的信心。所以这正是我们要靠主来操练，也是从主所得的真实得救的信心。好，那么这是以上所和大家分享的哈。接下来这关于这个从教会历史看这个圣经啊无误化哈，从教会历史看圣经无误化。那么这第五讲呢，所以我就简单说了，因为时间关系，那就是从教会历史看的话，我可以有很多资料引证。从早期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教会都是连中世纪也都相信这个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即便是天主教讲的双重权威论也是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没有任何错误的，虽然他是用教皇的权威架空了这个圣经权威。然而呢，到了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理性主义时代开始之后呢，就理性挂帅，那这个才产生了对这个圣经 他们用怀疑，要怀疑一切，包括要用你的理性去怀疑上帝孔子的话，怀疑圣经，那是理性主义的罪。这个笛卡尔讲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我怀疑所以我存在，这理性挂帅，理性 autonomy， 他不需要接受上帝启示，他自己要做判断。这所以我可以说夏娃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当上帝跟他说神岂是真说啊，历史叫他开始怀疑。然后呢夏娃说神是真的说啦，说园中所有树上都可以吃。魔鬼说神为什么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就是欺骗，混乱夏娃的理性。最后就说夏娃明说吃的不可吃也不可摸必定死了，但是魔鬼说不一定死，而且你吃了之后你跟上帝一样，你可以自己的理性判断，自己做上帝了。你夏娃受了魔鬼的试探，错误的使用他的理性，选择了悖逆神。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依靠理性，包含了悔改重生的理性。请对不起对不起，请守规矩好吗？牧师请你守规矩，我们在上课，请你 stop 好吗？ Albert 我想你应该请你守规矩好吗？你可以有意见表达，现在是老师在讲课，现在老师来带领课，所以请安静好，我们有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请让我尊重我，让我可以讲完好吗？所以 理性需要悔改，需要重生啊！这是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所有改教家到今天都是这样讲的。这一些产生新派神学，就是依靠他的理性来分析，他理性是自主的，不顺服神的话，不顺服圣经，所以导致看法。那求主帮助我们哈、啊！如果我们可以想想魔鬼的诡计，早期教会不让你读圣经，逼迫你烧圣经，罗马帝国逼迫。那么中世纪可以有圣经，拉丁文五加大一本的圣经，但是不让你翻译成各国母语，没有学过拉丁文的根本读不懂，读得懂拉丁文的要顺服教皇的权威解释。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就是恢复了唯独圣经宝贵真理，所以圣经翻译成各国的语言，所以无论是路德翻译德文圣经，加尔文帮他的表哥 Oliveton 翻译的法文圣经，英语的话更是有威克里夫汀纳勒翻译英文圣经，所以神的百姓读到圣经了。但是呢，下一步魔鬼就说，好，让你读圣经，但是让你用批判学的方法，让你理性挂帅，经验挂帅，所以你去读吧，批判圣经吧。今天我们看到的位置，这个恶者的诡计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后现代呢说没有绝对真理，所以圣经是否无误不重要，只要对我有帮助就好了，这也是更可怕的攻击哈。那么现代对圣经的攻击，我讲过是从理性主义开明中直到今天，那我已经解释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么关于这个北美的案例哈，北美的案例呢，那我想我时间关系我只举三个例子啊，这是历史事实给大家参考。那首先举的例子是 PCUSA， 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宗派，今天通过这个已经通过同性恋案目了。那通过同性恋案目，董会先通过，然后经过所有的这 Presbytery 大多数通过之后已经通过。那通过呢，有十分之一的教会就离开了这个比较保守的，就离开了这个 PCUSA 这个大的宗派了。那这个今天来看呢，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惊奇。如果你了解教会历史的话，这个在当初这个当现在的 PCUSA 是经过美国美南美北的联合过了，但最早的是美北长老会里面，也叫做 PC 也挂号 USA 的，就是也叫做 PC Presbyterian Church 啊 in USA 啊。那19世纪的这个当时美国美北长老会面临这个新派神学和高等批判学的这个严重的挑战。在1910年的时候呢，我们查考历史，这个 PCUSA 这个总会呢，大会通过五点 five point deliverance 规定呢，在这个美北的这个长老会里面的牧师传道必须信守五个要点才能够在教会里面任职啊，案例和侍奉。第一个，圣经是上帝默示完全无误；第二个，主耶稣同真女玛利亚所生；第三， 基督的死是满足神公义的赎罪祭，第四，基督的肉身再来。那第五呢，基督在世的时候施行神迹，神迹是真实可靠的。这五点呢，在1916年和1923年重新获得确认，就知道需要 reconfirm， 表示教会有人有不同的声音，所以需要1910年通过，1916年 reconfirm， 1923年再 reconfirm， 但是没有办法挽救教会自由派的倾向。我举个跟华人教会有关系的例子，宋尚杰在二十世纪初期在 Union Seminary 念书的时候，被认为是精神病发疯了，因为他的终身的经历的。但你知道那个 Union Seminary 它原来是属于这个美北长老会总会的，直到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那边有个教授叫 Briggs， 很有名的 Briggs， 他接受批判学讲法，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是保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系统神学的教授 B.B. Warfield 就在总会里面，因为那时候包括 Briggs 这个人还有整个这个 Union Seminary 联合神学院协和神学院都是属于美北长老会的神学院，就说这个教授讲的是违背了圣经，是不合，所以 B.B. Warfield 来起来就是说叫总会处理这个事情，总会经过大会开会之后认定了这个 Briggs 这个旧约教授是接受批判学讲圣经有误的，所以叫他悔改啊。那但是呢他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收回自己的错误论调，因此呢这个那 Union Seminary 就决定全部支持他，所以这个 Seminary 协和神学脱离了美北长老会的，所以脱离教会的牧长们的这个董事们的引导的神学院，他走偏了，他独立的话你没办法管他，所以他就出去了。但他的影响力很在，还是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在1910年总会要通过这五要点，但是一直到了1923年都重新获得确认，那边的人数反对这五点的人数，就是说认为不要坚持五点人数越来越多。到了1924年的时候呢，这个自由派的倾向到了一个高峰，有1300位传道人啊，当时占整个美北长老会的大概 10%， 简单说 13% 好记得 ,1300 位传道人占整个总会 13% 到 15% 左右的 percent。那换句话说，你如果说你这样算算看的话，至少有这个总会大概有把将近不到一万，但将近可以说有一万多一点，一万左右的传道人，但是里面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传道人说什么呢？签了一个叫在 Urban Affirmation， 就说反对什么呢？牧师案例必须持守五要点，他不是反对的五要，他说这五点是教会的传统信仰，我们尊重，但是我们应该容许传道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传道人在本教会不需要坚持持守这五要点。那这是 Urban Confirmation， 所以你看有十分之以上的人这样签署这个宣言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总会就通过了多元看法，教会的牧者不需要一定要持守这五要点。那信仰的尺度怎么表白呢？由教会多数投票来表决，是总会的表决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总会属下一共13所神学院，北长老会包括普林斯顿啊，那 Union 已经退出去了，普林斯顿只剩下普林斯顿是最保守，其他都是开放或是 liberal。 那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有 B.B. Warfield Machen 这些人在里面。那么后来到了1929年，普林斯顿董事会改组了，改组什么意思？就是说董事会换一般人进来了，那他是属于总会的嘛，所以呢里面进入这至少有两位签了 Alvin 宣言的人进入董事会，就是认为不需要持守这五要点 的这些人进到董事会里面了。那这个所谓这个梅钦啊，就是我们学希腊文这个梅钦啊，梅钦呢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他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大势已去，挽回不了，因为你董事会都可以让，至少其他董事也让这个认为不需要坚持五要点，换句话说你同意让不需要坚持圣经无误的人进到董事会之后，那就表示你觉得这是可以接纳的立场。就接下来呢，所以这个在神带领之下，梅钦就和一半的教授就离开了这个普林斯顿，你知道神学院已经变色，董事会一变色 一包容，那底下就何况教授团里面已经有两位是很明显这种立场，就这种开放立场的，虽然教授会里面他们是少数但董事会里变多数了。而这种情况之下，梅钦祷告知道说，神带领我们要离开，如何能够坚守普林斯顿神学院是一个正统信仰的，走这个19世纪的老普林斯顿路线，那么这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到费城成立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这就是我的母校，我研究比较多的原因在这里， 一半的教授到普林斯离开普林斯到费城开的这个心理神学院。到今天我说过，其实普林斯顿神学院呢，你知道1929年这样变色之后，1930年之间已经变成新派了，因为到1939年的时候，最后这个系统神学教授退休的时候，就要聘请 Amy Bruner 做系统神学教授。还好 Amy Bruner 没有答应，还是要回到欧洲去了。他如果留下来，但是教授通过欢迎他做系统神学教授，所以这一个说圣经错误百出的牧人尔可以到普林斯顿神学做系统神学教授啊，你就知道十年之间就变这么大了。但是呢，威敏斯特神学院、西敏神学院从1929年开始到今天，他仍然持守普林斯顿的老的立场，这个最叫做坚守西敏信仰告白的立场。那今天普林斯顿是耶稣永复活都没有关系的，巴特派人也在里面，新派也在里面，女性主义派也在里面，都在里面。所以这一个因此美北长老会每况愈下，到最后美国南部的长老会呢，也经过这些比较慢五十年，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南部长老会也脱离了这个美国南部的这个长老会。美北长老会1929年有成立，这个说普林斯顿从出来威斯敏神学院没权带着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慢慢被制裁，因为这个总会只派相信自由派信仰人做宣教士，所以呢他们就自己要独立派宣教士，总会说你们这样违法，所以就要开除你们会籍。被开除会籍的梅青只有重新组织一个，就重新开一个，就是所谓的 OPC 的，就是 Orthodox 正统信仰长老会。那从那时候直到今天，所以你看，你不离开一个已经不尊重圣经、完全侮辱教会和神学的话，那每况愈下。历史事实证明，所有神学院教会变色，通通是这样下来的。五十年、一百年下来，今天普林斯顿是非常自由派的。好，那这个自由，对美北长老会的 OPC 先出来了。美南的是 PCA 也出来，所以1970年代以后呢，这个剩下的是多数的新派，美北跟美南结合成为现在的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就是现在通过统一的这个大宗派。所以这是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教会来说，我们要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你的教会里有容许不相信的传道人或担任长老或是信徒领袖的，你教会底下就挂了，不要多久。第二，福勒神学院，我讲过了。富勒神学院呢，在这个1947年是保守的，我讲过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改了信仰告白，把完全一字一句无误全部拿掉了。因为他的儿子 Daniel 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后来有 David Harbour 做院长，在 Daniel 支持之下做了院，1963年接任院长。从此之后呢，也修改信仰告白，我是把那个一字一句都无误通通拿掉了。然后1970年代 Paul Jouy 搞这个说保罗错的事情，但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其他教会的领袖看到富勒神学在1960年代已经后半期变色的时候呢，就想帮助挽回弟兄们，一直在1968年左右呢，就在 Massachusetts Wayham 召开了一个 Wayham Conference， 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企业家，他愿意奉献所有开支，请了五十个教会的领袖神学家，包括 J.I. Packer 从英国来这些这国际性的领袖啊，那这来探讨这个圣经无误的这个主题，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讨论，目的是彼此帮助，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免得大家怕有这个文字记录说好像我是被人家说这样是新派啊，这不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可以充分发言。富勒神学院派了两个教授来，主要就针对富勒神学院，想帮助他们，因为原来是保守的神学院变开放了。这两位教授呢，在会中大家，结果这个尝试呢就失败了，挽回不来。这两个教授和富勒神学继续走他们这种开放的路线，认为圣经在历史科学有错误，在信仰方面神学们可以就是没有错，是 Daniel 富勒的立场。那到了这个 Paul Jouy 说神学有错误，但是神学也不说什么继续下。所以根据这个富勒神学院自己邀请这个Marsden 所写的富勒神学创校者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里面的后面附有这个校友的统计报告，相信我想是这样的根据1985年 George Marsden 所写的这本书，就富勒神学院的建校史了我就括我这个确实的数字1965到1967年毕业校友之间，记住是1965到1967年，那么早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 在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生只有 25%， 75% 富勒神学院在1965到67毕业这三届学生里面 80% 不像圣经完全无误的。同样这一批学生，这三年的学生毕业生里面相信耶稣是得救上天堂唯一盼望的只有 47%。 另外有一位呢叫做James Hunter 史家，他做了一个福音派神学院的研究资料，附在他的书中叫 Evangelism The Coming Generation， 就是兴起这一代福音派啊，显示里面有富勒神学院的学生，其他神学院富勒神学院的学生的当时在校生1987年的时候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只有 15%。 You see 1965到67年代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还有 25%，到了1987年这个事实资料只剩下 15% 相信圣经完全无误了。今天已经2012年了，富勒神学院相信圣经无误的完全无误的学生有多少？ I don't know， 因为没有资料可以看见。所以富勒神学院成为新福音派开放中立开放派的大本营。那这些例子是说明，然后所以我已经讲到美国长老会普林斯顿神学院富勒神学院了。好了，其他 case 我没有时间不讲了。啊，华人教会的乱象呢？啊，这个是真是多了哈，可以讲的很多，但是我也不能多说了哈。啊，可能所以我们说过，以前是保守的华人神学，现在里面已经有一些持开放立场的，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老师在里面任教了，这是事实啊。啊，怎么办呢？当我在这里不提名道姓了哈，但是呢，我们要好好思想。啊，福乐神学还在1990年代请了丁光庆主教来参加这个富勒神学院这个校庆啊，引起很多福音派的人士的反弹，但是他照样要请啊。所以神学院的变色呢，我会告诉你，即使是非常保守的神学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看你愿不面对处不处理。 Gordon Conwell 以前有名教授叫 Ransom Michaels 啊，是以前是很好的学者，但是呢啊，他没写书之前，每次一写书之后写他的观点不服圣经完全无异常，最后就离开 Gordon Conwell。 那么当然每个神学院都有他的问题， Trinity 三一神学院呢有个 Murray Harris 教授，他对这个身体复活的定义是很奇怪的啊。那到最后呢很多团体抗议，学校经过几年之后他愿意接受 bodily resurrection 身体复活，那他表至少他表示愿意沉默下来承认啊，我在这个因为三一神学院是属于Evangelical Free 中文叫波道会的神支派宗派的神学，是三一神学院是属于宗派神学院，是波道会旗下，所以波道会的信仰告白他，所以大家 check 他必须要承认，所以他愿意承认身体复活这是 physical 的 body resurrection， 那这个问题就停下来了。我现在我也很公平，我告诉你哈，我不是只拥护西敏神学院，不讲他的坏事哈。Peter Ann 教授呢哈，其实是我当年高我一班两班的同学，在 Westminster 的时候，他后来他到这个神这个哈佛吧，哈佛神学院受教呢，结果变成这个旧约教授，可是他的观念他变成什么呢？认为圣经是不是历史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信息的传达，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Inerrancy and Incarnation， 就是说他用耶稣道成肉身比例来讲说圣经写成文字，那言下之意什么？这个应该是正好证明圣经没有任何错，他反而说因为有了人性，取了这个用人的语言，所以一定会有错，一定不完全，一定，所以他说圣经主要不是要告诉你历史事实，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意义。 Peter Ann 的立场，那他在上课是这样讲的时候，学生就 walk out， 这神学院是保守神学院嘛。那这个Peter Ann 就说，我只是把现在的这个批判学讲什么告诉你，需要知道，那他没有真的说我是这样相信的。直到2005年那本书出来之后，他是这样相信的之后，那么教授会开会说，那么教授会开会的呢，这个系统神学和教会历史的神学教授通通不能接受了，圣经部门有些老师是比较年之前就是觉得可以开放的，可以，所以那但是这个最后董事会里三分之二的董事，你要知道不论什么中心或是神学院，董事一定要选教会的牧者跟长老。那这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因为它是这个改革中长老会的背景，所以 必须具有 elder 的，就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案例的牧师长老，才能担任神学院的董事。他董事清一色全是教会的牧师和长老。那在这个 reform 的这个 church 的牧师长老都要考新敏信仰告白和大学要理问答。如果当中弟兄姐妹你读过新敏信仰告白要理问答，你好好读的时候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小型的系统神学，把基要真理都讲了，所以这些都要同意，这样才能做这个神学院董事。因此换句话说，这些董事们都是熟悉基要真理的，是牧师是长老。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不会像一般的神学院是董事们不懂事啊，只是会募款，他不懂神学真理，他不能分辨，大家都分辨很清楚。所以呢，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教授三分之一的董事虽然不赞成 Peter Lane 的观点，可是呢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容许的，反正表示说这有问题，但三分之二说这个观点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呢，但是在神学院或长老会里做事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我们给你时间，现在要开一个调查庭， Peter Lane 你可以讲你讲的，不能有别人抹黑，你自己说你书上写的你自己，但是皮兰想想，这些董事们都是学者、牧者啊，都是懂心理信仰告白的。我去调查之后，三分之二对我不利，凶多吉少，他就辞职走了，等于说是被迫离职走了。你就知道他离职之后呢，参加一个网站，就是这个 Logos 什么什么这个BioLogos 的一个机构，那个网站讲科学和历史来研究圣经的哈，事实上是新派的。所以他最近去年出了一本书，彻底否认亚当的历史性。所以我觉得新敏神学其他走路是做的是对的，因为让这个教授下去，不止学生抗议，教会抗议，到时候神学变色了，你不能容忍他。那 Peter Lane 人很 charming 啊，年轻，跟学生关系很好啊，但是呢，但是他的信仰出了问题。所以他出了神学院之后呢，肆无忌惮开始讲亚当。不是具有历史性，没有历史性的亚当这个人。他的出发点，他那本书一开始说，他说达尔文进化论是大家接受普遍的真理了。所以我们就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圣经。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就是这种神导进化论就出来了。非常遗憾啊，对 ,Bruce Waukee, RTS Reform 神，以前我在新民神学院 ,Bruce Waukee 是我的老师。旧约老师是很好老师，年纪很福音派里面这个很纯正信仰的，以前达拉斯神学院教授，但是呢，他后来研究，结果到最后，他这里在大概前两年，他在Peter Lane 他们那个平台上面呢发表演讲，他讲出神导进化论来 ，theistic evolution 啊，这个对，那结果呢 ，RTS 的这个学校就很关心，大家就问怎么会你们的教授会讲这个呢？哈，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讲出来的。那么所以神学院的这个院长教授跟他谈话，他自己说好吧，既然我给神学院带来麻烦，那我就愿意离开，所以他就自己辞职离开了。那 Bruce Waukee 教过我，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上他课的时候，那还是80年代的啊，距离现在差不多二三十年前了啊。他讲了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讲到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感谢神给我这个主持人听主的声音，我比较能分辨的时候，我就听他讲的，我说老师，请问你这样的讲法是不是给这个神导进化论实际的宇宙去开一条路呢？啊，是啊，这个是可以给这个开一条路，但他没告诉我他就是异常。那个时候他已经露出一点他同情或接纳神导进化论。到了二三十年之后，那一次演讲讲出来之后，他只有离开 RTS Orlando。那这个是我只举这些发生历史事实，包括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了，我只能说很遗憾啊，无爱无私，但无更爱真理。所以呢，我做一个仆人分享这次的剧给你听，所以抱歉，刚刚可能我有点情绪不太好，所以课程被打断，但是我尊重你们不同的意见，你可以请查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你可以不用接受，但我是求主帮助你来好好分辨，所以我无爱无私，无更爱真理。下午时间大家可以充分表达你不同的意见，但我只能说我很遗憾，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原来是保守的，但是也先变得开放的。那我觉得新敏神学院做一件对的事情，就让这样老师走路。那我们今天华人的神学院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立场，让这些已经出了问题的老师走路，还是让他继续教到最后产生这个很大的这个分裂才让他走路呢？不，那是不知道谁走路，可能保守要走路也不一定了啊。总而言之啊，所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一直纵容纵容纵容，到最后保守立场老师一半要走了。 那么这个西敏神学院这老师出了问题，有确实证据写书出来了，那么好，他不愿意收回，他也要走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所以我钦佩西敏神学院的处理的董事会的立场，觉得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董事会实在是失职，他们要跟上帝交账。好，那么今天的时代变化的太快了，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发现，比方说，我是以前也是属于这个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的会员哈，就是 ETS 的会员了。那我就经历过这个，在1995年呢，Clark Pinnock 这批人讲了 Open Theism， 你们听过没有？开放神论 Open Theism， 亚米念派的神学家，但是他们知道，上帝现在万事先预定，他们不能不承认预定，因为圣经讲神有预定，在罗马书以佛所说。那他们解上帝预定是根据你的信心，他预先看见你会信，所以预定。他们等于说不能否认神预定，但是用人变成神拣选预定的根据是你的信心，你的选择，而不是神的主权旨意。啊，那这是亚米念派的典型的立场，总知道。但是这些 openness theology， 就是说开放神论，我待会解什么开放，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们理性运用的很厉害，就是说。如果上帝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定了，啊，虽然是根据我看预先看见我后来会被信，预知我会被谁来根据这样来预定，所以，但是呢，我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的选择其实已经定了，对吧？万事以前神已定，虽然是根据我的会被信的，但他已经定了，意思就是说，那我现在就没有，因为上帝万事以前已经定了事实，那我现在活着，我就不能真正有绝对的自由做我的选择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啊，那我们知道改革中信仰重大改革，像路德加尔文是说，上帝的主权按照他的美意来拣选我们，谁是他的人，就预定拣选，根据他的主权，他的爱，以佛所说讲的，按他自己所喜旨意所喜悦的，按他的这个美意来拣选我们。亚米还说是上帝是按照他预先看见你会不会信，因为神是无所不知，他可以预先看到你后来会不会信，几千年之后，几万年之后，你会不会信，那他就预先定下拣选你。亚米还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很公平的表达。那这一批亚米念派的这些神学家很思想很尖锐的，像这个 Clark Pinnock 他就说了，如果上帝万事先已经定的话，虽然是根据我的选择，但是那我现在不能换选择了，你懂的意思吗？我现在已经，所以这样不能保证我彻底自由，这样只能说什么呢？连上帝也不知道到最后谁会选择信他，这样才让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选择。但上帝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吗？上帝怎么会有所不知呢？是这样，上帝故意不去看到底将来谁会信，为的是让你有，因为他一看见就是他就按照就定了，所以这个是逻辑的，就人的理性，你看推到地很合理啊，对不对？上帝既然万事先预定，虽然是根据我会不会信来预定，可是那我会不会信也已经定了，在万事以前啊，那现在我就没有什么自由选择要不要信了。那这样情况这样就上帝开放自己，不知道一些事情，所以这些 openness 神学家就是开放神论，说上帝有所不知，他不知道谁会信，就让人没有彻底自由去啊。这个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所以这个很可怕哈。这个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也就不会相信上帝主权。人本挂帅，最后是人自己的理性选择，到最后结果就导致会否定上帝的无所不知的哈。你听着好像听天方夜谭啊，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哎，1995年就发生，所以福音神学协会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那这样的解释有没有违背福音神学院的基本信仰告白？就是你要相信圣经完全无误，这些人都签了。他们说我们仍然相信圣经无误，可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所不知。那这个你能接受吗？那到最后大会不能接受，所以里面的这些神学家领袖就开始讨论了，所以是很公平的、啊。有人提告，那就组成调查庭审问，到最后呢？Clark Pinnock 跟另外一个，因为他按照书本是很公平的，不是根据听来，是你所写的。Clark Pinnock 愿意收回他有些比较极端的论点，所以他保他的 case 不处理。另外一位呢不愿意收回，所以另外一位被委员会定案 majority， 他是违背了这个福音神学协会的信仰，圣经是完全无误的。那少数的大概有两位吧，两三位说我们不能定他有罪，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说清楚什么叫圣经完全无误，所以呢，所有委员通通不同意他的立场，这种神有所不知立场。但是呢，另外有两三位说，大多数说，所以他是违背了我们的会章，违背我们的信仰告白。那另外两位少数派就说，我们承认他是错的，可是我们 自己没有讲出我们会章怎么定人家的罪呢？所以这个议案呢，就但是都通过，要起诉他，就送到会员大会，就是神学家大会来表达，来投票了。结果呢，要通过三分之二，只差一点点通过三分之二，所以这个人没有，就另克拉芬纳是保住，因为他收回一点立场。另外那个不收回的呢，他还是保住了会员制，可是呢，这是一个警告，就是至少我们大多数会员认为你的立场是不合圣经的。我要这是一个教训功课，所以呢，再说 ETS 啊，到了也很令人伤悲的哈，2004年啊，这个 ETS 的这个我们听过的名字是 President 哈，结果他宣布加入罗马天主教会了，哇，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个 Francis 这个他怎么会这样讲呢？诶，那他是说发现天主教还是最古老的这个早教会，所以他决定转到，那你应该先辞职嘛，他没辞职就先加入天主教，福音神学协会的会长加入天主教了，啊，怎么办呢？最后大家就那福音神学教对他自己先加入之后，后来看到群情沸腾，他就自己辞职，很可怕。福音神学协会的会长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你就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哈。啊，华人教会的乱象就不多说了。关键是什么呢？最后要讲的是哈，说这些事不是很快乐，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不是？华人教会，有人大捧潘霍华啊，潘霍华是世俗神学家啊，根本不相信圣经，完全潘霍 Bonhoeffer 啊，那开始大家捧他是什么十架这个门徒代价团契生活啊，那期刊你看讲潘霍华啊。Over， 实际上他是个世俗神学，不相信圣经无误。此外，他对这些三位一体基督救赎的解释也跟保守传统一样是不一样的，大家不知道啊。哇，要爱耶稣，做耶稣门徒，十字架付代价。保罗新官在神学院一开始都搞这些东西的，你有没有学过保罗新官啊？在课程里面，啊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啊，有机会你会碰到的哈。那这个啊，这些就不多说了哈。就保守福音派的。对不起，我稍微有点时间。保守福音派的回应，在英语世界来说，看英国的福音派不够警觉性，所以他们没有组织什么运动来 combat 来拦阻这个不信圣经无误的运动。所以今天英国福音派有少数几个，比方说 John Stott 啦、J.I. Packer 这些人是相信圣经无误的，但他们J.I. Packer 是一直很保守，但 John Stott 是比较开放一点，他甚至。接受相信呢，最后没有永远的这个刑罚啊，没有永火的刑罚。那这他是真的相信圣经吗？完全无误吗？我说他已经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个亚当是神创造的历史人物，他用神导进化论来解释，他不相信普世性的大洪水，他也不相信这个最后永火的刑罚。这三方面是我对他来说觉得很难受，虽然我还尊敬他啊。但是你就看得出来，即使像 John Stott 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英国的福音派就比较开放了。北美的福音派不一样，北美的福音派会组织这个 Wayham Conference， 在1968年左右的时候请赴了神学院教来一起谈，但是没有办法挽回。之后这福音派保守福音派立场在北美现在是三一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还有 Westminster 神学是主要的，这个 RTS Reform 神学院、 Golden Conway 也是算是保守的福音派神学，这几个是保守的，这些也都成为这个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开会的背后主要的组成分子，还有教牧的领袖等等在一起。北美福音派就认真来面对，所以到特别是因为富勒神学院教授啊，他们多半是不会安静下来的。到了1977年呢，由 Carl Rogers 带领找了这个富勒神学院教台外面其他一帮人写了一些书，有本书叫做 Big Authority 啊，圣经的权威， Carl Rogers 主编的，里面有 Clapinat 他会出问题，也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他的立场是很，但是你很难拼当他，他就是给你弯来弯去的。另外呢，以前有很有名，我们读过那个 Bernard Ram 写这个 Protestant 这个基督教释经学，那个中文有翻译那个哈，他到了80年代完全接受巴特派的看法，帮巴特讲话了。他以前是保守的 ，Bernard Ram 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那么连他也在里面写一篇文章，也是等于说是不坚持圣经完全。你就晓得今天保守的兰姆就兰姆了，有一天都可能变新派，如果他不真正持守圣经完全无误的话。那北美福音派在1978年就 组成了这个所谓圣经无误协会，就产生了发给大家这个资料，就是这个所以我感谢主，北美福音派呢产生这些运动哈，那是真的是为了帮助这个教会的，所以1978年就推出了圣经无误宣言哈。那请大家看一下的圣经无误宣言，我盼望中午或者下午休息时间午睡时你仔细看一看哈，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一条 go through， 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在这个回应讨论时间呢，或者座谈时你提出来。你看这圣经无误宣言，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了哈。你看他的序言，我们就知道了哈。那在圣经无误，芝加哥圣经无误，因为在芝加哥召开的时候叫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这是10月26号到28号的召开，有大概300位神学家教会领袖牧者参加。啊，我们先看序言就好了。无论今天或是在历代教会中，圣经的权威一向是关键的议题。凡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的人，均蒙召要谦卑和忠诚的顺服神的话，成为道，借此来表明他们真是主的门徒。人若在他们信仰行为上偏离圣经，便是对主不忠。圣经所说的全都是真实的，绝对可信的，承认此既要真理，我们才能彻底了解并正确告白圣经的权威。以下的宣言呢，重新确认圣经的无误，表明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这个认识并警告绝不可否认之。我们深信否认圣经无误就是撇弃基督耶稣基督和圣灵见证，也拒绝顺从神所宣告的话语，而顺从神所宣告的话语正是基督徒信仰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吗？就是第一页呀。那么现今有些基督徒在偏离圣经的无误的真理，而世人又普遍对此教义有所误解，面对这情况重新确认圣经无误的信仰呢，实在是我们当务之急哈。那么这个宣言的内容大家看，最后我们要结束了哈，最后倒数两段我念完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不是为着争辩，而是本着谦卑和爱心将此宣言公诸人前，我们也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定义在日后任何由此宣言而起的对话中继续持守这种精神。我们乐于承认许多否认圣经无误的人在信仰生活其他方面并未显出他们否认此真理的后果。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口里承认此教义圣经无误的人未能在思想行为和传统上做法上真心遵从神的话，以致生活中所行的经常和此教义相左。我们欢迎任何人根据圣经本身的亮光提出本宣言需要增补之处。我们所宣告的是以圣经绝对无误的权威为根基，我们不认为我们的见证是无谬误的，是我们见证可能有谬误，所以任何帮助只要能加强我们此篇为神的话做的见证，我们都无任感激。我有怀着同样心态啊，我也讲我的讲课内容一定是有谬误的啊，欢迎大家指正在下午的时间，但是我的心是愿意和大家一起来传讲宣告圣经无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饶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赦免因着这些所犯的这个罪，我的言语和心思，让我们真心依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完全无误的，让我们真心按照你的话语来解释圣经无误宝贵的真理，也真心遵行，让我们从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的学到宝贵的功课，让我们有同样谦卑但肯定的态度来传讲圣经完全无误，愿人民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